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感谢主的恩典，从今天开始我要有顺序地来讲解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它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来生活，所以重点在于生活。说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其实这是基督徒千年以来的主张，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但是怎么样能够有效的活出来，你要知道不等于真正了解，了解不等于你认定，认定不代表你愿意执行，执行并不代表你能够活出来，对吗？所以它有一连串的过程。可是我这一次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把它直接落实，所以我要讲到生活方面，怎么样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来。所以我这九次都会讲非常简单的落实，就是说怎么做出来，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原先讲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是大家预备说我们要出来，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你看，当时我就说这个场地要再大一点，现在已经做到八成满了。其实你知道吗？八成满就要找新场地了，怎么办呢？啊，三百，我们再弄一间啊！你看这已经八成满了。你知道我在神学院教课，我跟那主任牧师说，当做到八成满的时候，开始想下一个场地。所以如果我们人数再多，我们就要再挤一点，前面再挤一点，那我们再挤一点，再多我们就分两堂先聚会啦。因为这个才刚刚租进来，才几个月而已，啊，四五个月才刚刚装修好，我们还有很多的 logo 都还没有贴上去呢，啊！但是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怕人多。我们把人，所以你把人带进来。好，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一章的1到11节，我没有把经文列出来，因为我要你听我念一遍，这样，因为这是一封信。什么叫做一封信的时候，我写信给这个叶光州长老，我写信给他，写信一定有写信的人跟被写信的人，对吗？那我现在念一封信的前面给你听，是保罗写给他的教会的信。什么叫做保罗写给他的教会？哦，举例啊，举例说，假如这个教会是我跟光州跟顺治长老我们开始的，那这就是所谓我开始的教会，光州开始的教会。假如我写信给你们，就好像以前我礼拜天不能来聚会，我不是放给你们吗？讲几句话吗？对吗？就是说我跟你们讲的。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关在监狱里面，他关在罗马的一个地方，罗马的那个地方我前年就看过了，那个是一个不开放的场所，是已经被一个修道院买走了，而且是已经是私人的，我们是透过关系跟他们讲，后来我们就进去这个边，我带了欧洲尼西米小组的人进去，我们坐在那边，大家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因为2000年前保罗就在这边写监狱书信。这一个监狱书信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关在监狱的那个监狱，这个监狱是有人看守，但他不能离开的，不是死牢，是一个租下来的，不能到处乱跑的地方，但他只能住在里面，是有兵丁看守的。所以我们住在那边的时候很感动，当然那个房子经过一直装修，一直整修这样，但是我住在那边很感动。那我现在念这封信给你们听，是保罗，就是这个教会他建立的，哦，然后他写给那个教会，他这样说。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时候他在监狱里面，哦，他这样说，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第八节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在欧洲，在亚洲，在美洲建立了八个，今年会变成10个到11个小组，通通是主任牧师，每一个小组大概10个，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所以差不多有100个这些主任牧师。我常常问他们说，你猜我比较想你，还你比较想我？听得懂吗？你猜我比较想你，还你比较想我？我现在也问你们，因为我是这个教会，你们差派我出去做宣教士嘛，对不对？你猜我比较想你们，还是你们比较想我？不，我敢这样讲，是表示我真的有在想你们，并不表示你没有在想我。可是因为我常常想你们，所以我就会问你们说，你们猜你们比较想我，还是我比较想你们？我真的常常想你们，所以我能够体会保罗在这边写，因为是他建立的教会，他生怕这些教会不长进，他就把他的心放在他们身上。所以我请你们，刚才你们有举手哦，每个礼拜为我祷告一次，好不好？一次。我有的时候是在比较舒适的地方，比如说在欧洲、美国；有的时候我是在比较辛苦的地方，像在亚洲；有的时候是在很危险的地方，你们都要为我祷告，让我各方面都可以蒙神保守，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那今天我们从这段看什么呢？今天我要从这段跟你们分享美好的人际关系，美好的人际关系，美好的人际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的，不好的人际关系让我们活得很痛苦，让我们不能跟别人好好的相处，我们的理念不能传达，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人际关系。所以美好的人际关系是我们很喜欢的，如果没有美好的人际关系，我们也容易被别人误会。可是一个人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他不仅做起事来很顺利，而且让我们觉得活得很有价值。美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当中那个林玉国弟兄昨天下午说阿公啊，对不？他说阿公，我们要给他鼓励鼓励。他已经盼望了很久要做阿公。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就喝醉了，因为他想到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啊，当然小我一点了哈。我儿子结婚，他儿子就有希望，对不对啊？后来我女儿结婚了，他又喝醉了，他就希望呢，赶快他儿子也结婚。他儿子结婚了，而且还生孩子了。你知道，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群组，他们跟凤珠两个生孩子哈，你知道有多少人给他恭喜恭喜恭喜，大家都哇高兴啊，大家都写，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哎，我讲半天，你来念一遍，因为他有美好的人际关系，所以他生了一个这个孙女，简直是大家都高兴。来，我倒过来啊，假如有一个人他人际关系很差，他生了孩子，别人呢可能不知道啊，因为他不跟别人来往了，对不对？啊，有的人知道就是说啊，那有什么了不起，谁没孩子啊？你听得懂吗？同样都是生孩子，为什么差别那么大？我不知道你人际关系好不好，我不知道。可是如果你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你自己都活觉得很高兴，你有喜事别人跟你高兴，你有难过事情别人跟你一起难过，这个一定是结果，而原因就是你有没有好的人际关系。那问题在这边，怎么样可以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呢？ 我问各位哈，各位想想看哈，美好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天生的？不是。是不是父母生下来就有的呢？不是。是不是有美貌、身材好、英俊潇洒的人就一定有好的人际关系？不是，不是，我告诉你，那跟容貌真的没有关系。可能啦，漂亮的人、英俊的人占一点便宜，那是因为远看。你听得懂吗？你只要近距离一接触，你就知道不是这个事情，跟他漂不漂亮、跟他英不英俊完全没关系。你们知不知道？根据调查，丈夫有小三，小三通常没有太太长得漂亮，真的啊，你们不相信啊？丈夫有小三，小三通常没有太太长得漂亮，那为什么呢？啊，男人不就图个漂亮而已吗？哎，身材还没有太太好，是因为小三有小三的性格，小三会做小三，因为他有好的人际关系，你知道吗？虽然那个人际关系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就他的对象只有那个嘛。哎，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真的，那个小三有很好的取悦那个他的那个男人的方法。你也不要想到歪，说哦，是不是性的事情？不是，我告诉你，不是，绝对不是那个，是他知道怎么样嘘寒问暖。他知道怎么样看他的脸、眼神跟脸色，所以美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需要学习的。那你说，那美好的人际关系跟一个人的能力、学问有关系吗？有没有？我告诉你，不一定。为什么呢？我哈，因为到处乱跑哈，一年接触很多人，我发现哈，学历高、能力强的人，很可能反而人际关系不好。为什么哈？那我问你们哈，很简单的事情哈，哎，谁喜欢你在读书的时候，谁喜欢成绩比你好的人？你听得懂吗？谁喜欢那个成绩很好的人？他自己的爸爸妈妈而已啊。啊，老师也可能喜欢呐，同学呢，没有人喜欢。表面跟你比较好，其实他只是想沾你的光，他真的喜欢你吗？不见得。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成绩好，人家就会喜欢你。好，那进到社会。谁喜欢能力比你强的人呢？谁喜欢能力强的人呢？老板，那个是老板比你还强，他就喜欢你，你小心哦。所以你的功高震主的时候，你就要危险了。我告诉你，能力强的人大家不一定喜欢的，我不骗你，因为我有经验。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那时候名传快要转至大学，我刚刚进去的时候他们还是商专，后来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转至大学了。我刚刚进去的时候，我每一学期学生评分啊，不是老师评分，学生评分，每一个学生替每一个老师打分数，而且是用一整节课打分数，整节课打分数，他们花很多的力气。我每一个学期都得到全校学生给老师评比的第一名，除了学生喜欢我之外，没有一个老师喜欢我。所以你人际关系会好吗？我告诉你，不会，不会。所以能力好的人，大家不一定喜欢你的。哦，你说啊，那能言善道是不是就会人际关系好呢？也不是。我告诉各位，有的人能言善道非常讨人厌。我昨天坐一班飞机从徐州回来，飞机飞行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就起飞开始算到 landing， 就是空中时间两个小时。有一个人带着他妈妈上飞机，他大概60岁左右，他妈妈80岁。这个人真是能言善道。起飞没多久，那空服员就来跟他说：“先生，你点了一个特别餐对吗？”他说：“对。”他说：“是给我妈妈的。”然后他就说他的特别餐是什么，他讲出来，他说是稀饭，啊，然后里面用肉末磨碎。跟青菜磨碎，你不要搞错，我不是坐头等舱，我坐经济舱。他坐在我前面，他说是肉末磨碎、青菜磨碎，搅拌在一起要给我妈妈吃，结果把那个空服员吓一跳，说哦，我们有特别餐，可是登记的特别餐不是这样的。那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一个小时之内都没有停的在讲话，你听得懂吗？他把每个空服员叫来指责他，说是你们答应我的，为什么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然后后来做舱长一路陪着他，你知道吗？ 弄到我们周围三四排四五排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他能言善道，你要知道这些座舱长都是从最小的空服员一直收到最大的，你知道吗？他们是多厉害啊，什么奥克没见过啊，对不对？真的，他真是能言善道。我坐在他的后面，隔壁有的人这样子一直就觉得说，你整架飞机都在讲，而且就是说我们跟你们讲好了，一定要给我做成这个餐，你们都答应我了，为什么上来就没有呢？后来哈，就是后来你知道哈，弄不过他，我们开始吃饭，我们全部人都吃饱了还在弄。那个座舱长后来就去前面拿商务舱的东西到后面去，全部做成一套，你知道吗？把我不知道商务舱吃什么，可能有肉，他把它磨成肉末，把青菜磨出来，然后煮一锅粥，你知道吗？把它搅拌在里面拿过来说不，那个人真是，那个座舱长简直是客气到不行，男的。男的做厂长就一直对不起对不起，就给他说这样可以不可以，你知道吗？他打开来跟他说，这个太硬了，我妈吃不下，又再弄一锅，你知道吗？我后来旁边就有个人说，说先生，那个是地勤人员答应你的，请你不要在这边再弄了，我们都很辛苦了，这样子。然后那个做厂长就一直道歉，就在第一段时间之内就道歉了20次以上，说对不起伯母，对不起。然后他说，因为我们收到的饭就是这种，所以我们只能这种供应你，就不行哎。那个人哈也不哭也不笑也不闹，讲话就是温温和和的。可是他你不可以离开他，你应该把他叫过来，又跟他讲。最后真的大家都讲话了，我也拍拍他的肩膀，我说先生，我飞机也坐得很多，请你也考量一下大家，哈，只有2个小时，忍耐一下就到了。他不行哎，能言善道。那个座舱长第一时间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做好，我一定打一个报告下去跟他们说我们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打个报告要打几个月，我怎么能等到你打报告呢？你们答应我的事情就要给我做到啊，不是现在2个小时你要怎么办呢？他很会讲话哎。后来他就跟他说对不起，他说看看怎么样回去给你补偿。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条航线就是只有你们，我们也搭不了别的航空公司。我本来想跟他说，你可以从徐州飞到上海，上海飞台北，有更多的选项。我本来想讲的，你知道吗？那你要徐州飞台北就只有华航嘛，你怎么办嘛？能言善道，你觉得他喜欢他吗？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能言善道大家都喜欢你，你可能惹人厌。那是不是一个人会察言观色，他就变成一个很大家很喜欢的呢？我告诉你，察言观色，长袖善舞，他可能暂时会得到一些好处，可是他久了就变成相怨表里不一的人。所以到底怎么样的人才可以有好的人际关系呢？那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哎，我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就一定有好的人际关系呢？请你小心哈，不是未必，应该是，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他们并不讨人喜欢，甚至惹人厌。因为基督徒哈，里面有个无限大的上帝，他就觉得自己无限大，他觉得自己很棒，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要知道，基督徒有的时候爱人哈，是上对下的爱。所以他传福音的是怎么都传哈，我上天堂，你下地狱，所以我是来救你的。你烦不烦死啊？你不要以为你人际关系很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我带很多人去传福音，一对一的传福音。我们教会有个姐妹跑去外面传福音，她传的很，她每次回来都报告好成绩，多少人信耶稣，多少人信耶稣，多少人信耶稣。后来呢，她就有一天跑来告诉我说有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哈，就不肯来聚会。我说哦，鼓励他嘛，他不肯来聚会。他来聚，哎，他说一次都没来。我劝他受洗，他也不肯受洗。那我就心想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信了耶稣为什么不肯来聚会，那么不肯受洗呢？我就跟他去。到了那边呢，那个人就他就跟他说，这是我们长老，那讲好叫我去的，我就去在那边。他就在那边泡茶，哎，我就说我们喝茶吧，就聊天聊天聊天，聊了40分钟，我连耶稣基督都没有讲啦，因为聊天嘛，对不对？聊哇，你这个怎么样啊？那么就天南地北的聊，聊到40分钟，30-40分钟啊。那个说信耶稣那个人就跟那个带我去的那个姐妹说， 你们长老跟你信的耶稣不一个耶稣的，你听不懂吗？你们长老信的耶稣跟你信的耶稣是不一个耶稣的。就是这姐妹就生气说，为什么不一个耶稣呢？她说我看他你们两个完全不一样。然后她就，然后那姐妹就被她弄了，就生气了嘛，就跟她说哈，你信耶稣为什么不去聚会？你信耶稣为什么不受洗？你猜这个先生怎么说？他说我能不信耶稣吗？你每天来烦我。他说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你我信耶稣了。然后他说没想到你得寸进尺，我已经信耶稣了，你还要叫我去聚会。他说我跟你在一起哈，我真的压力太大了。他说你看你们长老进来喝茶，我几巡茶都泡完了，他只关心我，他没有关心我的信仰，你听得懂吗？哎，今天我们关心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他信耶稣。你搞错了，我告诉你，你真的搞错了。真正的爱他有一天会明白，不是你逼着他信耶稣，你把头按到水里面浸完水他也还不是基督徒的，你放心。这就是基督徒有时候觉得说自己是他觉得他自己是很爱人的人。你觉得爱别人不一定被爱，你听得懂吗？所以好的人际关系不像我们想象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是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哈，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不当的期望。不当的期望，什么叫不当的期望呢？就是某一天早上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跟周围的人关系都变好了，你听得懂吗？晚上睡觉前祷告，主啊，我要做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的人，我要爱每一个人啊。睡着了，早上醒来天亮了，哇，好爱人哦，跟到每一个人见面，我的人际关系突然变好了。我告诉你，绝对没这件事情。不是神做不到，是神绝不做。我再讲一遍，不是神做不到，他绝不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老想做得到对自己最有利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好是怎么样呢？不要工作，一祷告突然银行你的数字后面多了好几个零，虽然都是零，但是很有用，你能够懂吗？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告诉你，这种事情神能做，但他也绝对不会做。所以美好的人际关系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说，哦，早上神的恩典领导我，我跟我周围人的关系都变好了。没有，我告诉各位，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一天一天在生活中渐渐变出来的，渐渐变出来的，渐渐变出来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前两天在大陆跟那些都是主任牧师聊，我说哈，因为他外面有很多的果树嘛，我就跟他说，你们看外面的果树，他们就看，因为你的果树呢，有那个栗子也长了，然后杨梅也长了，然后这个很多个果树都在长的过程当中。我说哈，你今天看一棵苹果树哈，长出这么小的苹果了，这么小的苹果啊，不像像拇指这样子的苹果了，然后你就睡着了。早上起来你一看，哇，每一个苹果都这么大的，你觉得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呢？那不是神能做吗？那万一你看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这么小的一个苹果，早上起来全部都这么大的苹果，你真的看到了？如果你真的看到了，你猜是怎么样？啊，猜嘛猜嘛、啊，你有精神病，这个是很好的答案。那大家都看到了呢？啊，大家都精神病，我输你们很多啦。我告诉你，一定是连夜有人绑上去的，你懂吗？连夜有人绑，因为没有这种事情。上帝不这样做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想偷懒。我告诉各位，美好的人际关系不是这样来的。啊，我再讲一点，我们常常把人际关系定位在职场上，在社会上的关系。因此我们有两个误解，在读书的时候尽量读书，父母都告诉儿子说，儿女说，好好读书，其他都不重要，你错了。还有，其实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学习上面最重要的是在家庭，因为人际是指人和人的关系嘛。所以你小孩子出生之后，你没有让他有好的人际关系，他长大是变不出来的，他是要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所以第一个人际关系产生的地方在家庭，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还有年纪小的孩子，你真的要花时间。我讲小是还没有结婚以下都是小，听得懂啊？你要跟他有好的人际关系，你要跟他有对的人际关系。你如果不好好教他，他不会突然变出来的。你不要只告诉他你要把书读好，你要把书读好，对不对的？什么是我们的配偶？什么是我们的父母？什么是我们的子女？那个是我们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我现在结婚35年超过了，在我结婚20多年以后，有一天秋华跟很正式的跟我谈一件事情，谈完了之后，我觉得他讲的太有道理了，我就跟秋华说，我说这么有道理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我跟他的关系以及他叫我怎么做人，我说你怎么都没有告诉我呢？你早告诉我，我不是早学会吗？如果我早一点知道，我不是早一点改正了吗？你猜秋华怎么说？我把原话告诉你，他说有些话即便是夫妻也不能随口说的，你听得懂吗？有些话即便是夫妻我也不能随口就说的，他说我想了，现在才是最需要告诉你的时候，所以你现在知道我的成功，我太太占一半以上的，对不对？真的真的，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讲说我真的吓坏了，原来他心里面有很多话没有告诉我，他不是故意不告诉我，或者应该说他是故意不告诉我的，他是觉得说到了某个情况你才能说，你知道话说要有时间性，什么时候能说什么话是看状况的。我常常告诉那些夫妻说哈，看到对方脸色不对的时候，你不要劝告他，他都脸色不对了，你还要劝告他，你就是要点一根火柴放在石油里面嘛，对不对？真的啊，真的啊，如果你要劝他，一定是他心情很好的时候，对不对？后来因为有一个人要送我去机场，他在提早走，他就叫一个人从南京叫他到徐州来陪我，陪我就送我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因为他跟他太太两个关系很好，30几岁，两个关系很好，很少吵架。我就说你们两个关系怎么这么好呢？我就问他，他就说哈、啊，他说第一我们绝不冷战，都是热吵，而且要当天处理掉。而且这个先生是，其实先生是掌大局的，你知道吗？现在先生好，够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家里会处理得很好，会处理好。这个先生哈、啊，他知道他太太在不高兴哈、啊，他绝对不去弄他的。他有一天他太太讲一句，他请他太太帮他做一件事，他太太做，他今天就说你连续做3-4天同一件事这样啊，他是要把 A 银行的钱换汇到另外一个国家的钱，这样子就换汇，就是自己换汇。他太太就跟他说，哇，今天又比昨天掉了多少的呀？他今天就说我知道了，然后他太太第二天就跟他说今天又掉了，他的意思叫他说现在不要换，再过几天说明他会上去，他今天就跟他说你就换就好了，就这样。他再来就说你自己换，我不帮你换了，我只是好心提醒你嘛，这样子。其实那个先生知道那个钱会一直贬，他知道，可是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他有他的考量。可是他就是，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就发现说我口气不对，你看这个男人他婚姻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是你对你就赢，对吗？这世界不是对的人就赢嘛，对的人常常是输的嘛，对不对？他口气不好，他就跟他太太说你就换就好了嘛，就这样子。哇，这太太不行啊，就他说你自己换，我没有必要帮你换，反正是你的钱，这样子。他先生就说哦，对不起，然后就没有讲话。然后他等到晚上他才跟他太太说，我可不可以请你吃饭？他太太说干嘛？请你吃饭吧，吃饭。他在慢慢聊，他说对不起，怎么样，他就跟他解释说，他说我是因为事情多，我心里烦，所以你就换，我们家必须连续换10天，因为有额度嘛，要连续换10天。他说因为我需要这个钱，他就跟他解释这样。其实这先生是对的，你听得懂吗？对没有用啊，对没有用啊。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是要慢慢学出来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另外有一个经验老道的老姐妹也跟我讲说怎么样做一个好婆婆，因为她有好几个儿子，她怎么做个好婆婆。她说、啊、很多人哇，先这个儿子 哎，这个儿子太老了，啊，儿子的那个女朋友来哈、啊，他就要结婚了，订婚了，就跟他说，我一定把你当成我的女儿，不，谁要做你女儿啊？你听得懂吗？就是我一定把你当成我女儿，我不要做你女儿，可是因为我是你儿子的女朋友，也不好说什么嘛。你知道他跟我说，他跟我讲，他说啊，媳妇一定要先把他当成客人，媳妇要把他当成客人，客人过了一个时间，那客人已经变成朋友，就要把媳妇当成朋友。朋友再进一步到后来才会变成女儿，这个取决于对方，并不取决于你。这样听得懂吗？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客人 and 朋友呢？客人就是人家进来，你一定要帮他开门，开门，哎呀，嘿，你来了，哎，崇玉来我们家，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你一定要说请坐，客人嘛，他不会随便坐嘛，坐了以后要不要喝水，他就知道不要了，不，水要喝，我是问你温水冷水还是冰水，你要喝啥，随便，不，不要随便，你我们是朋友，不，我你因为你是客人嘛，你说还是喝茶还是什么，一直要到对方来你家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开门，哎，崇玉你来了，哎，来了啊，喝水吗，啊，不喝算坐，这样就被朋友了嘛，对不对，朋友了嘛，坐，这样子更好的朋友会怎么样呢，哎，李健，你家里有没有汽水？我不知道，哎，哦，我去看，你自己会开冰箱的那种，有没有？这种是朋友了嘛，是真正的朋友了嘛，对不对？哎，像我到玉国家也是啊，我就去开他的酒柜，挑最贵的喝啊，这种就叫朋友嘛，叫朋友，去就自己弄，叫他朋友，不是每一个客人都会变成朋友的哦。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